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语和聆听神的信息来敬拜神。今天读经的经文是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二节。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高兴啊！神再次将牧师打电话当中嚟到传讲佢嘅信息。牧师今日嘅信息系天国子民，又将时间交俾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上次嚟嘅时候，比今次嚟嘅时候又多咗啲人啦。感谢神，感谢神。我知道好多教会慢慢开始重开。所以你哋走快咗一步係好事嚟嘅。今日我想同你哋分享嘅主題係天國子民。咁我呢排咧一路喺度睇緊呢個嘅系列，就係講到神嘅國嘅事。咁所以今日咧就開始同你哋分享呢個天國子民嘅一個觀念。等大家去明白同埋熟知，讓我哋明白我哋自己嘅身份，以至我哋點樣去活喺。將神的國活在這個地上，這個是神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使命，所以我們一起禱告來到將神的話語放在祂的手裡面。多謝主給我們有機會一同在這個主日來到敬拜你，我們知道疫情還是繼續，但是你給我們有重開的機會，讓我們在一同的相聚的當中，我們透過敬拜來到認識你，來到明白你，要真知道你，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主的爱来激励，让我们的生命好像你的话语一样，让我们可以活出天国的属性，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主来到用你的恩膏来到高门，使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位置里面，我们将你自己的荣耀来到归返给你。多谢主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打开的时候，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同蒙召集，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好，我最近这一排我就发现呢，我成日都去上网去无论去入 login 入去哪个 account 都好啦，户口都好啦，我成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普及无法确认你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的 login 不合，今天我就忘记了我的 password， 所以我的老婆做了一件事，她就将我所有的 password 写了在我的 notebook 入 就是我电话的 notepad 入面，跟着 make sure 说哦，这个电话这个 password 这个 login 是一样的。你知道有时转下转下 login 呢，我换下 password， 好快你就会唔记得噶。咁我就系啲咁嘅人，我成日好容易唔记得。所以咧，当人唔可以确定你嘅身份嘅时候，佢哋会话咩啊？我唔识你嘅，系嘛？咁你谂一谂，如果我哋确认唔到我哋嘅身份，喺我哋嘅环境入边，会有啲咩结果？咁你再谂一谂，如果我哋冇呢个天国子民嘅身份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喺呢个世界嘅身份存在嘅价值究竟系乜嘢？所以今日我就想藉彼得佢自己喺呢个彼得前书嘅呢段经文入边，佢重温佢自己喺上帝面前蒙召嗰种佢见到佢经历到嘅一 一种的身份的一种的改变，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到经历到上帝怎样去召他出来，怎样去拣选他，所以他用了彼得前书，其实这节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刚刚那首歌更加就唱得更加好，所以我们重温一下，但是希望你从一个角度我们去想一想，其实这个身份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用这个身份来到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怎样去活出上帝天国的子民。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就讲了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就是我通常称他为四重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个身份，了解了这个的那个地位的时候，使我们知道究竟我们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去做什么。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彼得前书这里第一个的强调就是说什么，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拣选的。拣选的观念是什么？大家香港人，我香港人，以前我在香港，我跟我爸爸去买餸。OK， 咁啊买餸嘅时候咧，通常点啊？拣啊，系嘛？我拣棵好菜，唔系拣棵烂菜，系嘛？啊，咁你拣咗啲嘢之后咧，跟住香港有个文化就叫做你拣咗啲嘢之后咧，佢会搭单送啲嘢俾你噶。你买棵乜嘢，跟住佢送样嘢加俾你嘅咁样啊。咁呢种嘅拣系咩拣啊？是人的喜好，人的想法，所以拣选的观念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什么？拣好东西，是吧？我们香港人说什么执书什么这句说话了，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得底，我们一定要拣一些最好的最正的。 OK， 我们不可以走到后面等到排队排到我看到哎没了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拣选方法。但是上帝的拣选是什么？上帝的拣选是什么？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其实保罗有一个很强调的观念，上帝选召人的时候，他不是拣我们的样子，不是拣我们的才能，不是拣我们的能力，不是拣我们的地位，不是拣我们拥有什么，他拣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神爱世人。原来他的拣选是透过他爱每一个人。所以保罗的观念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他说当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上帝的爱透过基督耶稣已经临到了我们了，是吧？所以神的拣选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按照他觉得我们好不好来拣我们？不是，他的拣选是因为他爱我们，只是这样东西来决定他拣不拣。咁你就谂下呢个嘅咁样嘅谂法，其实我哋有冇经历过啊？我系谂起当我细个嘅时候，我点样去讨好爸爸妈妈？我点样讨好爸爸妈妈？做佢中意做嘅嘢咯。佢话：诶，Sam 帮我执好间屋，咁我就俾什么东西来了，这样我说乖乖地去执屋，执屋就有个回报。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讨好一些东西，我们做好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回报，这个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呢，是不是代表父母不爱我们？当我现在有个仔，我的仔刚刚毕业，很感恩他 high school 毕业了，咁我谂下我呢十年入边去带佢成长嘅时候，我就发现 其實小孩成長的當中的反叛期是我們每個父母都很什麼很難應付的，都不知道怎麼處理的、啊、有時候我們真的無所適從、啊、但是我們的心底裡面愛不愛他們，我們仍然愛他們，無論他們變成怎樣，我們都有這份愛在我們的心裡面。原來神一早的將揀選的這個的意念，這種的想法已經栽種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因為當我們有基督耶穌的生命的時候，這個揀選其實是要幫我們去明白上帝的愛怎樣去愛這個世上的人，因為上帝的國是帶著祂的使命，是要告訴我們每個人聽話祂愛每一個人。所以今天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帶著一個什麼身份，帶著一個什麼使命，跟揀選很有關係。如果我們不知道原來我們被上帝揀選，如果我們看經文後面第十節，他說我們原來是什麼，不應該不憐憫，但是上帝卻什麼偏偏的憐憫了我們。原來愛是 發現在哪裡，發現在你的軟弱身上，發現在你做不足的地方上。所以當我的兒子，我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回顧他這十年，他說多謝爸爸，因為在我難的地方的時候你一直支持。因為我們的人生裡面不可能每天都很順利開開心心、啊、我們常常說十常八九都是不開心，但是我們怎樣去經歷上帝的愛，怎樣去明白上帝揀選這份的心意在我們的裡面，這個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們感謝神彼得，他在他生命當中記不記得、在福音書裡面有一段當耶穌帶彼得去到深海打魚那段的經歷、啊啊、當他見到這個神蹟的時候，他說什麼，他跪在上帝面前，他說上帝啊，我是一個罪人，求你離開我。但是耶穌說什麼，耶穌說我要使你得人如得人。神原來揀選的愛是有祂的呼召，這個呼召是要讓我們出來去經歷祂奇妙的作為，這個就是天國要做的工作。而神要透過什麼，要透過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被揀選的人。今天你和我在這裡一起敬拜神的時候，因為我們什麼，我們是同蒙揀選，我同蒙憐憫，以致我們今天可以一起去經歷這份揀選帶給我們的祝福，因為這個身份對我們很重要。我們感謝神，這個是祂彼得第一個的身份。第二樣東西祂說什麼，祂說當我們被揀選的時候，我們有什麼，我們有君尊的祭司。什麼是祭司啊？什麼是祭司啊？舊約裡面祭司的角色做什麼啊？幫以色列人獻祭。為什麼要獻祭啊？因為透過祭他們跟上帝有連接，透過祭他們來到親近上帝，透過祭他們來到回應上帝，透過祭他們來到明白上帝為什麼他愛他。所以我們如果看舊約裡面五經裡面講到的五祭、okay? 屬獻祭屬罪祭裡面這種五祭裡面，其實沒有祭司的角色是做不到的。但是 換句話來說，神將祭司的責任在舊約裡面給了利未人，今天神將祭司的責任給了誰？如果你看、舊約裡面那個祭是一個按立的高末的一個過程、啊、所以是指派的、啊、所以神呼召利未人出來的時候是指定的、啊、今天他揀選我們都是指定的、啊、所以呢這個馬丁路德 在他的宗教改革里面，如果你熟他的宗教改革，新教我们叫宗教改革的时候，第三条他说什么？信徒皆在世，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是牧师才是祭司，不是只是那些教会的神职人员才是祭司，因为当时在罗马天主教的背景里面，只是那些人才有话事权，是吧？所以浸信会有什么好处啊？人人都有话事权，是吧？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皆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祭司的职任。用我的话来说，祭司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的使者，代表神的使者，就好像我们去另一个国家，我们去大使馆一样。那个大使馆是代表什么？代表了那个国家的主权，那个国家的身份，那个国家的象征，是吧？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有祭司的身份，但是这个祭司的身份是活在哪里？活在这个地上的国里，而这个地上国里面，人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份？要透过什么？透过我们活不活到出来。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学习怎样成为一个祭司。跟着当这个祭司的身份我们确认了之后，我们下一个就看见的就是什么？他说是圣洁的国度。这个有什么关系？因为其实祭司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是宣扬上帝的圣洁。宣扬上帝的圣洁。因为为什么？因为祭司所做的每一样东西，其实就是要让世人明白上帝有几圣洁，几尊贵，是吧？所以你想想旧约里面大祭司一年去见上帝一次的时候，他要做些什么？记不记得？如果你有读过旧约，他要一个月沐浴冲凉干干净净，起码最少一个礼拜要禁食祷告， OK？ 他要好干净到一个地步，他不可以沾染一些的污秽，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进入这个至圣所的时候，还要有什么？有个铃铛拉着他，怕什么？怕他万一有什么不对，万一有什么东西被上帝击杀的时候，这个铃铛就是什么？拉他出来的那样。所以上帝几圣洁，我们知不知道？旧约入面我们的确知道上帝的圣洁，他是不可以有罪。但是今天换着在新约的国度里面，这个圣洁其实象征了什么？这个圣洁透过基督耶稣，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本来已经有了圣洁。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耶稣那刻，你的罪还有没有？没有。你的罪已经被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而是因为基督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透过他的血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白如雪，雪白如雪，一张白纸一样，是吧？所以我们初信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说这件事，说你干干净净的了，你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力，干干净净的领域里面了。但我们越生活越耐，我们越发现什么？我们还有很多污秽，我们有很多污秽，我们还要好处理我们的那个罪性，我们怎样去面对？但是神话给我们听什么？他说这个原来是什么？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他说你是圣洁的国度，即是说这件事不是只是你一个人要面对的，这件事是上帝在国度里面他要交给你的。这个圣洁是神先给到你的，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宝血来到使你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可以有什么？有决定，有选择的能力，不犯罪，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我们 在天国子民入面和这个地上的角度的子民入面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什么？我们有重新的机会去选择不要跟从罪恶。而在这个不要跟从罪恶的路上面，其实我们是彰显着什么？圣洁，彰显着上帝那个能力，那个荣耀。因为在他的角度里面，圣洁是他最看重的、所以你看到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角度，为圣洁的国民。更加利未记讲得更清楚，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什么？圣洁的。所以我们明白，其实我们侍奉上帝，我们成为祭司的角度，不是就说哇感谢神，我有这个身份，我很开心，我很 enjoy， 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因为我要了解，原来我认识的这位上帝，他是带着圣洁带着公义的，我怎样为他那个的生命来义务。这个是彼得在他来年老的时候反而他看得更深的，因为我们越信得过，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 要面对的正正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世代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邪恶，越来越无标准。特别我们看出美国现在的文化，我们加州添更加是添LGBTTX 都出来了连细路仔的教科书入面都在教导，原来他可以揀他自己的性别。你说这个世代会走向哪里？我做校园事工这十年，做大陆的学生，我们都发现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道德的标准、尊重的文化和认知什么是啱错的东西越来越模糊。当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其实只是代表了一样东西，什么？其实越来越需要圣洁，越需要标准。所以我们看到一世纪的时候，虽然教会受逼迫，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传得更大，因为那个世代需要福音。今天同样你看到很多新闻，大陆在那里按什么？按着宗教，不只是基督教，因为那个世代什么要按基督教。今天是什么？同样你看到很多新闻，大更多的人在那里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他们自己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来到去寻找的。因为这个寻找什么？福音成为一个路途。所以 我发现这个世代，特别这几年里面，我跟学生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个门是开了。很感恩的一个地方，不是他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再问科学的问题，不是再问印证的问题，他们问的是生命意义的问题。如果有人问你生命的意义的由来，为什么他要活，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这个正正是我们使命传递的方法。因为神希望的人，神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圣洁有标准，这个是上帝喜悦的事。最后这个新帝讲的，他说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其实子民这个字和我们在拣选的那个族类那个字，那个两个的原文入面是一个同根字，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一样，就是说当上帝让我们成为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群组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这个身份就是上帝聚集我们的时候就要建造。如果用保罗的说话里面，其实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个教会。所以教会那个字根是什么？是被分别拣选出来的一个群组 OK， 就是这个字根的同义字、啊、所以我们其实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啊、COVID 给我们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是吧？教会不是停留在一个建筑，教会都不是一些活动，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你每一个的你的参与，因为教会没有了你，教会就不存在。所以你怎样进入成为他的子民非常重要。所以牧师做得很辛苦，都是什么？想鼓励弟兄姊妹出来什么？服侍上帝，是吧？其实我都是做的一样，因为从事一个工作，只不过我对的是学生。我见到学生，就算他不信主都好，我经常都put 他在一些心 spot 给他做一些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透过他的参与，我可以看见上帝怎样在他生命当中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基督的，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的时候，其实上帝要我们明白的就是他对我们是有使命的，他对我们有使命的。而这个使命很清楚，我们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祭司，在国度里面，在世间里面，我们就是活出圣洁的榜样。所以后面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要为要什么？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入其召你们 sorry 对不起，我的眼睛 看得不清楚、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光明。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是什么？要将这个世界那个黑暗照出来。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来他就是光，是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我们要照亮。但问题是你要怎么照亮？你用什么方法去照亮？这个每一个世代不一样，但我相信这个话语是神 call 我们的原因、所以我们的身份有没有不一样？清楚的字眼讲了四样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国度，我们是子民。而我们的使命就是什么？宣扬。这个就是很清晰的彼得在这节经文里面带出来的、好了，讲是容易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牧师你讲就很容易，做的时候怎么做？你看到，你看得到，我们蒙召是去什么？遵行大使，去传福音给万众，这个是我们的使命。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刚刚牧师为宣教士祈祷，我们看到在这二千年里面宣教工作不断的扩张。如果你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其实现在的宣教工场里面已经有80%的地方已经听到福音，现在大概只有20%的地方或者种族是未有福音进入。所以你可以说话，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什么很近基督再来的世代，但是我们身边的人仍然都是什么？很多人未认识耶稣。虽然美国是一个 Christian 的文化，但是在这个调查里面，这三年到五年里面，美国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数已经跌了超过50%，从70%+现在只是19%。所以我们特别是加州，我们称加州为，很多人称加州为什么？知不知道？旧约的什么？所多玛和摩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现代里面更来到 看那个 religion 那个角度里面去看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真的用这个角度看我们自己信的，第一我们的身份就搞错了。所以神想我们做什么？神想挑战我们，因为天国的子民是有挑战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属他的子民，但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地上的国度我们是什么？国民，是吧？你有 citizenship。 香港这一年发生什么事？知不知道出现了一个最大的移民潮？是吧？后来 我听我的朋友说，在香港的调查发现，所有尖端的高中、高考、高生、高考生那些群组入面，只是这一年一班入面有40人，有30多个人不见了，因为他们去了哪里？英国、澳洲、加拿大、可能美国，是吧？因为他们不想留在那个国家。今天我们不讲香港，我们讲这里。如果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做地上的子民，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跟那些政治正确一样在讲着政治，还是我们不断在传递神的国是什么？福音是什么？所以我有个弟兄在香港，他跟我分享，他说他虽然见到香港进入了这样的阶段，但是他觉得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这个这样的世代里面更加需要福音，更加需要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见到我们这个世代更加需要福音，更加需要基督耶稣的爱，来到透过他的爱来到彰显上帝的作为。而这件事是我们这个世代基督徒的挑战。我们很快就所有东西都会进入 digital 的世界，所以网络世界 只是一个过程。网络世界是2000年开始到差不多，是吧？现在20年，我们很快下一个 generation， 其实我们下一代都已经是我的仔的一代，全部都是手机了，所有东西都已经搞定，手机都搞定了，我们不需要再印些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出去餐馆都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是什么？你的 menu 都是什么？ scan 上去就看到了，手机搞定了，他都不出 menu 给你的，因为他搞定这样悭了 你没有细菌的嘛，是吧？我们会越来越快进入这个这样的世代，但是这个世代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样传递这个福音。所以今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接下来九月这个新生就会来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形式要再怎样去调整。我可不可以是好像以前那样，我任任每个人送一本 handbook 给他就够了？已经不可以了。所以神给我们有挑战，你身边的人他们未信耶稣，他虽然上帝有使用你的身份来到祝福他们，怎样使用你，透过什么东西使用你，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挑战。但是彼得讲了几样东西，几个原则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几个原则来引用。第一样嘢，佢话咩啊？我哋系咩啊？我哋系客旅。我哋其实在世唔熟世呢个观念对我哋好重要，因为我哋如果投资我哋所有嘅资源喺呢个世上，等我哋喺呢个世上就会安居乐业。但系如果我哋投资我哋所有嘅资源喺天国，等这个世界只是暂时。耶稣都是这样说，他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永远不可 可以在天国的那個角度裡面去宣揚傳福音，最記得提醒當代的那一代 generation 的教會說什麼，他說我們是寄居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這個加州昂貴的屋價裡面，你是不是寄居的？但昂貴的屋價我們現在都在面對人，他說哇這屋怎麼住啊，這麼貴這麼貴，怎樣買啊，這麼貴啊，我們怎樣投資我們的生命，怎樣投資我們的資源，非常重要。第二件事，工作是你的呼召，他說當彼得提到說我們是屬神子民的時候，他說我們要在人的面前行為端正。其實我發現我們的人生裡面除了八個鐘頭睡覺之外，其實大部分時間你在做什麼？除了你退休退休會不計但是大部分時間你在上班，但是在上班的當中，其實你找不找到你的使命所以我們最近在使者又好很多平台裡面，我們開始聽到這類的講座，這類講座就是基督徒在工作上面的呼召，其實我們是為翻工而翻工，還是我們為神的國而翻工？所以更加有一類的基督徒，我們常常有回應，就是說我們翻工的使命是為了榮耀神。所以我介紹這樣東西給大家去反思的時候，其實是想告訴大家聽，其實神不是只是呼召牧者來做他的工作，其實他是呼召我們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崗位裡面，可以用那個的使命來到活出基督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作用。第三樣東西最重要的一樣，我們是用什麼生活的見證，這個 generation 需要的是一個榜樣，是基督徒生命的榜樣，是一些願意犧牲、願意愛、願意付出、願意將上帝的話用一個温柔忍耐的心去傳遞。今天我們受的訓練是什麼？我們在教會裡面敬拜我們好像一家人，很開心，我們是自己人，我們都說如果一個外人入來，他感不感到教會是個家，還是他覺得是個外來者？生命的表達是透過我們的操練，我們活出去，因為你看到耶穌就是做了這個榜樣。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他不是開開心心的跟那班門徒天天飲飲食食，他是走到不同的各城各鄉去傳講福音。今天我們坐在這裡，我們可以享受敬拜，享受神給我們的祝福，我們要感恩，但是我們生命生活才是最 challenge 我們，才是挑戰著我們可不可以活出基督樣式的方法。所以我對年輕的一代，我的模式傳福音的模式不是一來就跟他講耶穌，我一來是愛他、關心他、明白他的需要、知道他要什麼，而且我為他禱告，我帶他一起去生活，帶他一起去經歷，透過這個過程我告訴他聽上帝怎樣愛，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怎样经历，他同样都可以用这种的模式去经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做到？其实我自己在这十年里面教我的仔，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学这样，就是怎样透过上帝的恩典 教我怎樣去愛一個可能我覺得不好愛的，可能我覺得我沒有能力幫到的人，可能我沒辦法去管理的人。其實我們身邊很多這種人，我們可能覺得、我沒辦法control，我沒辦法deal with這種人，但是上帝卻偏偏就好像人擺在你旁邊。因為為什麼？因為我們要從生命入去本質，上帝要來改變，要來調整我們，以致我們成為一個流通的管子，福音才可以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覺得你高人一等，不要覺得你比那些不信的人叻啲，不是的。其實我們還有很多軟弱，但是透過基督耶穌的恩典，透過祂給我們這個身份，讓我們明白到我們不是靠自己做，我們可以靠上帝活得更好，活得更加可以榮耀。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說，當你生活裡面見證到上帝的時候，人透過你的見證將榮耀歸給神的時候，福音是最好傳遞的。而这个世代正正是需要这样的东西，正正是需要这样的人去做传递的工作。所以最后我分享我自己一个很喜欢的作者，他叫做巴克，如果你知道认识他，我都做了介绍。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在2000几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他说那个 Point of Philosophy for the People of God。 他用了一个角度，就是说我怎样用神学来到将我天国子民的身份来到话给我身边需要的人知道。其实他用了一个角度，是神的角度是透过我所知道我所认知的东西来到什么实践出来。今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好像我太太做叔叔，我很羡慕她，她因为她识的东西我不识。很多人找 call 我说、你太太做这件事可不可以帮下手、我很羡慕，因为我不识她的东西。但是她可以透过她的工作入面怎样活出他的神，他天国子民的身份，这个是一个挑战。所以他这本书很多人很喜欢，因为他一生里面他致力神学，将神学的话语讲解得清楚。但是他说，如果我不实践的话，我的神学只是人，只是徒劳，不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生命的基督徒。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更加要活出这个生命的代价。愿神来帮助你。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身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同问过你，他说某某，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或者我经常都听到我有些学生跟我这样讲，他说牧师你的身份很清晰，因为你是牧师嘛，是，但很多人安提人，他说他问牧师说，牧师这个人真的不错，他真的很爱我们。你的身份会不会出来，这件事其实就是最大的挑战，在我们的 今天的生命当中。而你怎样活出，是神透过你的生命去彰显的，而神透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去活出荣耀他的生命。感谢神。